请我们看几处的圣经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九节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九节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剩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剩喜乐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路加福音第九章，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，九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，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最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节念起，念到十九节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羊，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，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羊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必人要把你锁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我们就念到这里。使徒约翰在伯摩的海岛上，神给他一个极大的启示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在那个海岛上，他看见一幕一幕的异象，他也听见天上的声音在那里向他解说一些的事。当他在那里观看的时候，同时也在那里侧耳听的时候，到了最后，他听见天上有声音说，我们的主作王了，羔羊昏去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 当他听见这种话的时候，他里面就深深地被摸着。这个可以说是才在他所得的启示的里面最高峰，也可以说是他所听见的最美丽的声音。因此他里面就受了极大的激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需要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。在耶稣基督的启示的里面，那个最后的最高的那个启示，就是说我们的主作王了，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，同时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启示，我们需要得着这样的意象，因为只有这一个能鼓励我们，能给我们力量，叫我们在这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能一直往前去。也只有这样的意象和这样的启示，能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备体的灵，也叫我们能在这幕后的日子学习与圣灵同工，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能完成他的工作。所以巴不得我们这一次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能看见这个意象，也能得着这样的一个启示。我们的主作王了，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，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。实在说来，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备这样的日子。虽然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说神没有明言这件事，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得着明显的启示，但是我们也已经看见，就是在旧约的时候，神就借着预表、预言、故事、历史种种的方面，在那里暗示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神所筹算的，也是神所定规的。一代一代，神的灵在地上，就是望着这一个方向，向着这个日子而去。到了有一天，忽然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那就是说神就差遣约翰来做我们主耶稣的先锋。约翰乃是新郎的朋友，新郎的朋友来了，他一面在那里指着这一位新郎做见证，告诉人说这一位在他以后要来的乃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他也向他做见证说，这一位不但是神的羔羊，并且他乃是那一位用圣灵给人施洗的。他不但用圣灵给人施洗，并且他就是那一位要娶新妇的那个新郎。为着这个缘故，约翰就在那里为着这一位新郎，这一位救主就预备他的百姓。他所传的道是悔改的道，他给人施的洗是悔改的洗，就是要来准备一般的人能信靠主耶稣，能在主里面成为一体，并且能长大满有基督的身量，能配着那个心腹。这个就是新郎的朋友约翰在地上的见证和他的工作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再往前进一步，那就是说约翰他在那里做见证说，娶新妇的乃是新郎， 新郎的朋友站着，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他说因此我的喜乐满足了，他的兴旺，我的衰微。新郎的声音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约翰他比我们的主耶稣早生6个月，因此当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到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，也是比我们的主耶稣早6个月。他在旷野的里面，在那里呼喊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因着他这个先知的声音，就惊动了当地许多的人，他们都出到旷野的里面，在那里听他的道，并且接受他的洗。虽然他在那里传道的日子并不长久，但是就在那6个月的中间，就有一般的人做了约翰的门徒，他们接受了这个悔改的道，他们实在悔改过去的一切，他们也愿意受他的洗，承认说过去的一切都如同死一样，埋葬了，不见了，现在他们要重新再开始。当我们的主耶稣30岁的时候，他就来到约旦河那里受约翰的洗，他受了约翰的洗，就被圣灵催促到旷野的里面受魔鬼的试探，他胜过了魔鬼的试探，满有圣灵的能力，他就出来也开始在那里传道。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他的信息与约翰是完全相同的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从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说，约翰在那里传道，主耶稣6个月之后也开始出来传道，他们两位有一个很短的时间是同时在那里发声，同时在那里传道。虽然声音不同，但是他们所传的道乃是相同的，乃是在那个时候，约翰的门徒来到约翰的面前，向他在那里好像上诉的样子，说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也在那里替人施洗，并且人都到他那里去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约翰就做见证，他说我岂不是告诉你们我不是基督吗？我不过是新郎的朋友，我现在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我的喜乐满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做历史来说，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乃是当他在那里传悔改的道，行悔改的习，而他所见证的这位主耶稣也开始在那里传悔改的道，他的门徒也在那里替人施悔改的习，乃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到说我听见了新郎的声音，喜乐就满足了。过了不久的时候，约翰就被希律王关在监里面，这一个旷野的声音就是消灭了。当主耶稣听说约翰下了监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正式的从加利利就开始来传道。弟兄姊妹，这3个福音书的里面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，这三本福音的书，他在那里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，乃是从约翰下监之后才开始的。所以在那个三个福音里头，是给我们看见说，旷野的声音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呢，新浪的声音就来了，乃是主耶稣从加利利在那里开始工作而记载。只有约翰福音，我们在那里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说，他在那里所写的最少是前五章所写的，乃是指着主耶稣和约翰同时在那里传道的时候。所以在那一段的时间，我们看见主的工作，他怎样在犹大有工作，他又到加利利，经过撒玛利亚，又回到犹大。这个记载是其他的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。但是在那一段的时间，我们可以说，虽然我们的主也已经出来传道了，但是因为约翰还在那里传道，所以我们的主还没有那么正式的，好像说所有的责任都在他的身上，他就拿起这个工作来，神的工作来，就开始在加利利做传道的工作。根据马可福音第一章所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出来传道的时候，约翰已经下监了，他就出来传道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。这个是约翰所传的道里面所没有的话，约翰是做准备的工作，所以他说你们要悔改。现在我们的主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就加上这句话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。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，我们要来听听这个新郎的声音。究竟这个新郎的声音，我们要听见什么呢？我想我们可以用三层来看这一件事情。第一层就是我们的主他开始的时候，他在那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，那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所说的话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给他安息。新郎的声音，第一个声音乃是说到我这里来， Come unto me， 到我这里来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他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得着安息。主耶稣在那里说到我这里来，我要给你们安息。这是新郎第一个声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当时的时候，也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时候，也可以说在每一个时代，自从我们的先祖亚当犯罪之后，我们全世界上的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我们里面没有安息。虽然我们想尽方法要寻找安息，但是我们越寻找，我们的劳苦我们的重担越是加深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，为着要得着心腹的缘故，所以他第一个声音乃是说，你先到我这里来，你要相信福音，你要得着罪的赦免，你要得着永生，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根本就不能做他的心腹，这是第一层，这是第一步。不管你是一个上流的人，像尼哥底母，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说：良善的父子，我们知道你从天上来做教师的，意思就是说我需要从你那里得一点教训，我需要从你那里得一点指导，我可以尽我的力量去完成它，好叫我能进到神的国里面去。但是我们的主就很直地告诉他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一个人就是所谓上流的人，道德高尚，学问非常的丰富，地位也高，是众人所仰望的这一位拉比。但是他必须要到主那里来才能得着永生。所以主说，摩西怎样在旷野聚舌，人子也被照样被聚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一个人在旷野的里面被毒蛇所咬了，他唯一的救法就是要仰望在那个杆子上的那一条的铜蛇。所以今天主在那里对尼哥底母说：你是被毒蛇所咬的，你是被罪所玷污的，只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得着生命，你必须要相信我。人子如果从地上被举起来，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不论你是下流的人，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，她也需要到主那里，她需要承认她自己的罪，她需要看见这位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基督，就是那个弥赛亚。我们的主耶稣他说：你喝了这个水，你还要再渴，就是雅各井的水，你如果喝了我所赐给你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，并且这个水在你的里面要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感谢主，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来到主那里，她里面就得着宝足，她把那打水的管子就丢掉了，回到城里去为主做见证。无论是病了38年的病人，这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绝望的人，但是因着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得着医治。所以在约翰第五章里头，主耶稣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人若听我的话，有信那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在第五章39节主又继续地说：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其中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这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。到了第七章，我们看见在今日的末日，我们的主站在高处，他大声地喊叫说：如有人口渴的话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从他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了。主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他说：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从我，我也赐给他们永生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他们永远不迷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就给我们听见那一个新郎的声音。新郎他第一个声音乃是救主的声音，他在那里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 好叫我们能得着永生。因为如果没有永生的话，我们根本就谈不上将来做他的信徒。他来到这个地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他把那些世上的人拯救过来，然后在他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只等到他们能做他的信徒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救主的声音，但是这个新郎的声音并不就停在这里，因为我们往下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不但呼召我们来做他的信徒，来相信他，并且我们的主耶稣他出来做工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呼召那般相信他的人来跟从他。 Come after me， 不但是 come unto me， 到我这里来，并且是 come after me， 就是来跟从我。这一个就是门徒的护照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新郎的声音不但是救主的声音，也是主的声音。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主人，他要我们这一般信靠他的人到他那里来跟从他。我想圣经的话很清楚，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人如果要拯救自己魂的生命，要舍伤生命，如果为着我的缘故愿意舍伤魂的生命，要得着生命，这一个就是门徒的护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但要来到主的面前做他的信徒，我们相信他的人，他也呼召我们来跟从他。当然在主的门徒的中间，我相信说有一个门徒可以做我们众人的例子，这个人就是西门彼得。西门彼得他来到主的面前，只因着他的弟兄安德烈的缘故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安德烈听见施洗约翰的声音说，这是神的羔羊，他与另外一个门徒就起来跟着主耶稣。主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就说，主啊，你在拉比，你在哪里住？那一天他们与主在一起住，住了之后第二天，这个安德烈就去找他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我们已经遇见了基督，就把西门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记载，当西门被引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看着他。这里的看着不是随便的一看，这里的看着就是瞩目的看他，这里的看着就是上下把他打量一下，看到他的里面去。主耶稣就对他说，你的名字叫做西门。难道西门不知道他自己的名字，他需要主耶稣来告诉他吗？不是，主在那里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但是你将要称为彼得。因着这句话，西门彼得就信了主耶稣，就接受主耶稣做他的弥赛亚。西门的意思就是听见，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。换一句话说，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，
必与我们的主接触，立刻在他的身上就起了一个变化。本来他是尘土所造的人，不过听见有弥赛亚，现在因着他遇见了弥赛亚，弥赛亚在他的身上就做了一个工作，叫他成为一块的石头。所以彼得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，他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活石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都成了活石。这一个是彼得他信主的经过。彼得信了主耶稣之后，很可能他与我们的主耶稣一同旅行，因为我们看约翰福音前五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就是在我们的主还没有正式起来做工，还没有正式呼召门徒之前，就有一些人与他一同旅行。比方说他到加利利的迦拿去赴那个婚姻的筵席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去。那么在这个门徒的中间，大概就有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、西门、腓力、拿单聂这一些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，从起头的时候他们信了主之后，他们就与主耶稣一同旅行。不过呢，在那一段的时间，很可能有的时候与主同行，有的时候不与主同行，是若即若离的那一种的光景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到了路加第五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件事。你知道主耶稣他出来传道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头，当我们的主正式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在加利利的海边在那里走，就看见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呀、在那里撒网打鱼。所以从这里就看见说，虽然他们已经信了主了，有的时候也与主一同旅行，但是呢，很多的时候他们还是回到家里，还是操他们的旧业，在那里打鱼。不过在那个时候，主在那里呼召他，他说来跟从我， come after me， 来跟从我。当我们的主这样呼召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西庇太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就把离开了他的网，离开了他的船，就起来跟从主耶稣。主再往前走，看见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在那里捕网，主也是说来跟从我，他们就把网舍了，把船离了，离别了他们的父母，就起来跟从主耶稣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主在那里呼召那一般相信他的人来跟从他，做他的门徒。做门徒没有别的意思，做门徒就是从他来学习，做门徒就是让他在他们的身上来琢磨他们，来改造他们，变化他们，叫他们能有主的那个形象。这个就是做门徒的意思。实在说来，做门徒最主要的还不是学一点的技术，工作的技术，做门徒最主要的乃是要学主耶稣的做人。换一句话说，做门徒最主要的乃是要像主，像他们的主人。而那个技术方面的、工作方面的，乃是连带所得着的那个恩典。彼得他就起来做主的门徒。从那个日子开始，他们与主在一起就不像从前一样。从前有的时候跟着主走， 有的时候回到家里去操旧业，但是从那天开始，他彼得就跟从主耶稣，主论到什么地方他也到那里，主住在哪里他也住在哪里，主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听，他也在旁边观看，他在那里有学习，正像我们的主所说的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里面就要得着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心的。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，我们看见彼得就开始来跟从主，但是彼得跟从主跟了不久，他就发现说他跟不上，跟不上。我们的主太圣洁了，他太污秽了，我们的主太完全了，他太败坏了。不是彼得不愿意跟从主做主的门徒，乃是他觉得说与主在一起一段的时间，就发觉他里面一起的败坏，就感觉说他不配，他也跟不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恐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，我们巴不得有这个机会能做主的门徒，我们巴不得有这个机会能与主一同住，能与主日夜在一起，能与他同行，我们觉得说这是最荣耀的事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真正与主同行同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是非常干净，而你这个人是非常不干净，那么你要与一个很干净的人要住在一起的话，那很受罪的，两面都是痛苦的。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么完全，今天彼得他来跟从主，与主在一起，越与他在一起越感觉自己够不上，越看见自己的败坏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来到加伯农的时候，加伯农刚好是彼得的家，所以到了加伯农的时候啊，彼得就像溜走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看见彼得那天晚上他去打鱼去了。彼得那个打鱼乃是表明说我跟不上，我实在不配，那我还是回到我的老的那个旧业里头去吧。但是感谢赞美神，这一个渔夫啊，那一天晚上神不让他打到一条的鱼，打了一夜也没有打到。主呼召了他做门徒啊，他那个打鱼的本领啊就完了。但是他还不服气，他打了一夜打不到。到了第二天，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海边，因为有许多人要听他讲道，主就借用彼得的船，就在船上面向着岸上的人讲道。讲道完了，我们的主对彼得说，把船撑到深处去打鱼。我们的主从来不亏欠人，他借了彼得的船，他要陪他两船的鱼。所以主说，你把他船撑到那个深处去打鱼。哎呀，彼得也许看看主说，论到属灵的事情你比我高明，但是说到打鱼的事情，我是渔夫，你是木匠，木匠不懂得打鱼，我这个懂得打鱼的人打了一夜还没有打到，那你怎么知道这深处有鱼呢？ 但是为着尊敬这个夫子的缘故，他姑且勉强就听了主的话，他把王杀下去，打了一网的鱼，网几乎要破裂了。他只能叫他的同伴的船也过来，两条的船装满了鱼。彼得看见这种的光景，路加第五章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就匍匐在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你离开我吧。我们要懂得彼得当时的心情，虽然他嘴里头说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他实实在在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说主啊，你离开我吧。为什么他叫主离开他呢？因为他觉得自己实在不配，不配做主的门徒，越过越感觉自己够不上。看见主是那么荣耀的一位主，他是创造天地万有，万有都听他的话，这样一位的主，他怎么能跟得上？他觉得学不来，跟不上，所以他实在感觉自己是个大罪人。他说，主啊，你离开我吧，我这个人是没有盼望的人。其实在他的心里面，你知道，听话我们要听话里面的话，他的话说，主啊，你离开我吧，但是他的心里头巴不得主说，我不离开你，我要与你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主对他说，西门，从此之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不错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们看见西门彼得就一心一意地跟从主耶稣。不错，当他在那里跟从主的时候，他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习。圣经里头特别把西门彼得拿出来，因为像这样的人，他受主的对付也是特别的多，因此就叫我们也来学一点的功课。要做主的门徒并不简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说，今天主的声音对那一般信他的人所发的声音，乃是说，来跟从我。这个门徒的呼召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主耶稣而不跟从主耶稣。如果今天你相信主耶稣而你不跟从主耶稣的话，那么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是半途而废。不错，你是蒙了拯救，但是神在你的身上一无所得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门徒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必须做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得答应这个门徒的呼召，主要我们来跟从他。也许你认为说，来跟从主，当然当然我要跟从主，跟从主这是最好的事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要跟从主的话，你就要发现说，这件事在人是不能，只有在神凡事都能。凡是感觉自己能做主门徒的人，恐怕都远远地跟从主。如果你真是要跟从主的话，你真是把你自己放在主的手里头，让他来在你的身上来制造你，来栽造你，来工作，只等到把你磨成他自己的人形象。弟兄姊妹，按照我们人来说，这件事是我们受不了的。 受不了。我们看见因作神的恩典施助了彼得，在约翰第六章里面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说一点比较深一点的话，主说我就是天上来的粮食，你们如果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，在末日你们要复活。许多的人听见这个话，就是说这个话很难听，圣经怎么说，许多的门徒都离开他了，许多的门徒都离开他了。主耶稣就转过来对他说，拣选的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如果你们要去请便。彼得怎么说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要我们再归给谁呢？我们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彼得因着路加第五章那个经历，他看清楚说，在他自己是不能，但是如果主要他的话，主能把他变化，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里跟从主。但是跟从主做主的门徒实在不容易，到主那里来是得着主的生命，跟从主必须要舍己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有了主的生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有了主的生命，我们里面这个己的生命还是霸占了我们。因此做门徒最主要的点，就是要除去这个己的生命，让主来除去我们这个己的生命。要己的生命被除去，就需要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我们如果要拯救我们魂的生命，我们要舍伤。我们如果为着主的缘故，因为我们看见主，我们看见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为着他的缘故，愿意己的生命置于死地，我们要得着生命。你看彼得，彼得是一个大魂的人，他这个己的生命很大很大，他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领袖的人物。我们看见他总是抢着说话的人，他是这样一个大魂的大己的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人来跟从主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所以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的话，你看见说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，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？西门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主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不是血肉的指示你，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一块小石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应付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然后主就开始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要上耶路撒冷，他要受许多的逼迫，他要被杀，但是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。当彼得听见这个话，圣经怎么说，他就拉着主耶稣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件事不能临到你的身上。主转过身来对着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这个己的意思、己的思想、己的意念是多么的刚强。他有他的思想，他有他的意念，他认为主耶稣要受死要被杀，这个不需要，不需要。 他认为说主不需要经过十字架就能登宝座，其实他是爱他自己，他也盼望说他也不需要经过十字架就能登宝座，他有他的思想。你看彼得他这个鸡的思想是多刚强，主看得很清楚，这个肉体的思想是被撒旦所利用的，虽然表面上好像是一个良善的思想，是一个体贴的思想，但是主看得很清楚，是撒旦利用彼得在那里要拦住主耶稣上十字架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主怎样对付彼得的思想，因着这个对付十字架在彼得的身上，叫他的思想受对付，让他能体贴神的意思，不再体贴人的意思。到了马太十七章，我们的主带了三个门徒到山上去变化。哎呀，变化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都显现，他们在那里谈论主耶稣出去的事情，离开世界的事情。这三个门徒因着这个荣耀的缘故，他们半信半睡。那么当彼得稍微醒一点的时候，他看见这个光景太好了，他也不知道要讲什么话，但是他觉得说必须要留住这一幅的景色，所以他就冒昧就说，说主啊，我们在这里正好，让我们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，我们就露天好了，我们就永远留在这个地方了。当他话一出来，马上摩西不见，以利亚也不见了，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。到云彩过去的时候，他们听见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云彩过去，他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这个人，他的主张很多，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有他的意见，都有他的主张。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主张多的人，实在他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出什么主意，他不过是在那里要主张就是了。而彼得就是那样的一个人，这个己的生命在他的主张里面显出来了。神切断他，神对付他，神说不要说话，要听。在主的面前不是说话，在主的面前是听话，这是做门徒。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，我想为做时间的缘故，我稍微举几个例。再往下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到了十八章里头，彼得来到主的面前，他说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应当赦免他几次，如果赦免他七次够不够？哎呀，你看彼得这个人多自义呀，他是一个自义的人，他认为他自己了不起，他认为他自己能赦免他的兄弟。我常常觉得安德利也是那么安静那么仔细的一个人，彼得是那么粗糙那么野蛮的一个人，那么谁得罪谁呢？恐怕是彼得得罪安德利，但是还以为是安德利得罪他，那么他以为自己很大方，还能赦免安德烈，并且赦免他七次，他认为实在这个行为实在很完全。你看他这个鸡多大，鸡的善行，以为自己了不起，就打他，就用十字架对付他，就说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。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个最后一天的晚上与他的门徒坐席的时候，对他的门徒说，牧人被击打，羊就分散了。而彼得说，其他的人都可以分散，我总要跟随你，就是与你一同死我也去死。主说，计较二两点之前你要三次否认我，他说这个绝对不会，这个绝对不会，我爱你，我要跟随你。他 自以为爱主，因着他这样的自以为爱主，主这个绝对不会，我爱你，我要跟随你。他自以为爱主，因着他这样的自以为爱主，主就给他看见十字架临到他的身上，他在十字架的底下倒下去，他的爱不够，不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做主的门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做主的门徒需要舍己，做主的门徒的功课里头，那个最重的功课就是这个己的生命必须要经过十字架。如果己的生命没有经过十字架被处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做门徒这件事上乃是没有学成，没有学成。我们做主的门徒并不是学一点道理，我们做主的门徒并不是说一点教训，我们做主的门徒也不是学一点的做法，一点的方法，学一点的工作，一点的技术，一点的技巧，这些都不是。做主的门徒乃是要向主，要向主。我们要向主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这个自己，这个记忆的生命。有的人他自己的生命的思想特别强，有的人自己的生命他的意志特别刚强，有的人自己的生命他的情感特别刚强。无论哪一方面，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必须要舍己背十字架，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十字架不需要你去制造，十字架也不需要你替别人制造，十字架不是你去寻找，十字架是圣灵会在你的环境中安排你今天是需要背的十字架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一天过一天在主的面前学习，我们就做了主的门徒。这一个是新郎第二个声音，来跟从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已经相信了主耶稣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起来跟从他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还是在那里跟从他呢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还是他的门徒呢？就是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还在那里舍己，天天背着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就是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为着他的缘故，我们愿意舍弃这个魂的生命，或者我们这个人好像越信主越爱主，好像越为主做工，我们这个己越大越刚强，主张越多，意见越多，思想越多，情感越多，意志越多，我们的己更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那是远远的跟从我们的主。如果真正跟从主的话，在他的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，在他的身上有己要被除去，这样主在他的身上才能加增。正像约翰所说的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但是这是新郎第二个声音，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，我们要听见新郎第三个声音。那个第三个声音就是良人的声音。我们不能一开始就听见良人的声音，我们要听见救主的呼声，我们要听见主的呼声。当我们真是肯起来跟从主的时候，我们要听见良人的声音。所以到了约翰第二十一章里面，我们看见 在主复活之后，有一天他向他的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那一天主耶稣就问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他三次否认了主，他就出去痛哭了。他看见他自己实在没有爱主，他是爱自己过于爱主，他出去痛苦了。我们不知道这个西门彼得他怎样能回到约翰的家里头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彼得如果出去痛苦，恐怕也不会再回来，他也没有脸再回来，大概是约翰去找他，把他召回到家里头来，并且感谢赞美主，当主复活的时候向妇人显现，对这帮妇人说，你们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，我要到加利利与他们相会。叫彼得觉得说，主并没有忘记他，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特意的单独的向彼得显现。究竟主在哪里对彼得说什么话，圣经没有记载，因为这个太个人，不能记载。不过我们能相信说，在那一次主向彼得显现，就是主在那里给彼得看见说，他爱他的爱没有改变，虽然彼得否认他，主仍然爱他。但是到了那一天的早晨，主在那里问彼得三次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什么呢？火在哪里？那一天彼得否认主，是在那里烤火，主在那里受审判，他还在那里烤火。那一天他否认主，因为与那帮差役做同伴。那一天早晨有约翰，有其他几位门徒都在那里。我们知道彼得是喜欢同伴的人，同伴在那里。主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主啊，你是知道我爱你。主所用的爱，那是 agape， 绝对的爱，神爱世人那样的爱。但是彼得他经过失败之后，他只能在主面前承认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他用那个字是 filio， 就是说我对你有好感，又有情又好感，我被你吸引。他不敢说他绝对你的爱着。主三次问他，头两次主都用 agape 这个字，彼得都是回答filio 这个字，他不敢再抬起头来。第三次主耶稣也将背下来，用彼得所用的字，你对我有好感吗？彼得听了心里忧愁，因为他知道他赶不上，但是他诚实，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对你有好感，对你有好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虽然在表面上好像彼得的爱够不上，但是因为他诚实，他看见说他对主的爱绝不能像主那样的爱他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带着一个谦卑虚空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对主有情有好感，圣灵就能把神的爱浇灌在他的心里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在那里恢复他起初的爱，起初的爱就是那上好的爱，起初的爱就是自由主的爱，一个不分开的爱，一个完全向主的爱， 主就借着这样的问，叫他看见他是绝对没有，但是他有一个虚空的心房，好让神的爱来充满在他的里面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主能对他说：彼得，你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，你年老的时候，人要用带子束着你的手，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主在那里就是执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主。说说了这个话，主说：来跟从。感谢赞美主，神的爱充满在彼得的里面。所以遗传告诉我们说，当罗马王尼勒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把彼得抓去，要把他钉十字架。当彼得临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告诉钉他的人说：我的主是钉十字架，我不配，把我倒钉十字架。彼得是倒钉十字架而死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实在与主相配，与主相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良人的声音就是爱的呼声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对于那一般跟从他的人，他发出良人的声音来，他在那里问我们说：我们爱他吗？因为在新郎和新妇之间就是一个爱的问题。如果我们在爱上出了毛病，什么都完了。所以我们的主今天他要在我们里面要恢复我们那个起初的爱。实在说来，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七封书信，在七封书信的里面，我们看见那一位圣天的基督对以弗所的教会所发的声音。他在那里说：我知道你的工作，你的劳苦，我也知道你能试验那假使徒，显出他们是假的来。我也知道你们肯为我的名受苦，我也知道你们恨恶尼格拉一当人的行为，我知道你有着许许多多的长处。但是良人在那里说：我反对你，如果你不过是我的一个朋友，如果你不过是我一个仆人，你有了这些的工作也许可以算数，但是你是我的心腹，你虽然有着许许多多的行为，有着许多的教训，我不能满足，因为你是我的心腹。我反对你，因为你离开了起初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听见良人的声音？在七封书信的里面，每一封的书信到了末了的时候都说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圣灵在这里就是代表这个良人在那里发声，圣灵就是在那里代表我们的主，我们新郎的声音。他在那里对众教会在那里说话。其实你把所有的话把它结合起来，只有一句话，就是说你爱我吗？如果我们爱主，我们就能受苦一直到死。这是对斯美拿教会所说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在爱上出了毛病，我们怎么肯受苦？如果有爱的话，受苦就不算苦，也可以反过来说，连受苦都是甘心乐意的，因为有爱在里头。你把爱拿掉就太苦了，太苦了，我们受不了这个苦。但是如果有爱的话，苦中是甘甜。对比加摩教会的话， 实在说来，如果他们有爱的话，他们怎么会与世界调和呢？与世界调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了，是爱的问题。什么时候你爱主的心软弱了，你爱世界的心就加增。弟马爱世界，在保罗极危急的时候离开保罗到帖撒罗尼迦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回到世界里去？为什么？因为爱主的心冷淡。如果我们真是有爱的心，世界我们看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了。为什么在推拉推拉的教会的里面，我们看见人的教训充满了那个教会？我们看见各种的异端进到教会的里面了。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的人变成复杂，非常的复杂。其实神的道是简单的，他们失去了向着基督那个单纯的心。保罗说，我已经把你们像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，我怕你们向着他失去那个单纯的心。 Simplicity of Christ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那么复杂，我们看见人的教训那么的多，我们看见异端那么的盛行，我们看见人变成那么的复杂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主的爱失落了，我们失去了那个贞洁的童女向着未婚夫我们的主那个单纯。为什么撒帝的教会有名无实，注意外表而忽略了里面的实际？因为他们丢弃了起初的爱。如果今天我们真是爱主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外表算不得什么，我们不会看那看得见，因为我们看见了那看不见的。为什么今天人那么看重外面？只要外面能做出一番来，就以为说这就是，而忘记了他里面那个生命，忘记了。为什么？乃是因为他没有看见那一位看不见的主。为什么腓拉铁菲的教会能遵守住忍耐的道？虽然他们受许多的苦难，但是他们能守住主忍耐的道。他们不愿意在这个今世就等宝座，他们愿意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为什么他们能这样做？因为他们有当初的爱。老底家的教会为什么欺骗自己，自高自大？为什么失去了那属灵的时机，自己还不知道？这是因为在爱上出了毛病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是与良人有爱的关系，我们要看见什么？我们就要得着那属灵的时机，而我们不会因着外面有一点所谓的成就，我们就骄傲，以为说我们样样都有了。这是良人的身份。我们不能不提到雅各这一本的书，因为雅各这一本的书乃是良人与女子这个爱的经过。在那一卷书里头最少有两次，在第二章 第八节，第五章第二节，那里这个女子说：“听哪，这是良人的声音。”实在说来，在全首诗里面，良人发了许多的声音，良人一直在那里呼召这个女子。但是有的时候，这个女子听得进去，有的时候她的耳朵迟钝，听是听见了，但是不能立刻起来响应。很稀奇的，你如果读雅各的话，你在这里开始看见有一个女子是被她的良人所吸引，因此她在那里向她的爱人有所追求，因为她有一个追求的心，所以这一位良人就把他的自己也给这个女子来享受一点。他称这个女子是他的佳偶，佳偶在原文里头就是我的爱，我的爱。因为这个女子对这个良人有一点的爱情，她有一点的追求的心，所以这个良人说：“你是我的爱，你是我的爱。”他就把他的自己也给他一点，把他的恩典给这个女子有一点享受，在内室的里面，在淫逸所里头，叫他有一点享受。不但给他有一点享受，同时也因着这个良人的吸引，他也愿意撇弃这个世界来跟从主，也因着这个良人的缘故，他也愿意放下他外面的活动来追求与良人的同在，也因着与他良人同住的缘故，他也学习了一点十字架的功课，可以说十字架初步的工作，承认自己已经救人，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叫罪生灭绝，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。因此他也脱离了一点外面肉体的活动和那些肉体的罪恶，我们看见说他在主的面前实在那里有长进。这个可以说乃是这个女子与良人交朋友的时期，靠近他们在那里交朋友的时候。但是到了第二章的里面第八节，我们看见，听哪，这是良人的声音，他穿山越岭而来，他在门外面，他在苍虚的里面往里面看，他说：“我的美人，我的爱，起来，起来，冬天已经过去了，与我一同出去吧。”但是他听见良人的声音，他就躺在床上不肯起来，他要在床上寻找他的良人，但是他的良人已经去了，结果呢，他不得已他就出去，当他出去的时候，他遇见了他的良人，然后他的良人就带他到升天的境地里头。换一句话说，本来他不过好像在那个追求的里面尝到一点主的爱，在那里遇主好像浇油一样，现在主把他带到复活的境地里头，带到升天的得胜的里面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到了第四章第八节，圣经就说：“我的幸福 ，my spouse。”在这个之前，主说你是我的爱，可以说是交友的事情，到了进到复活升天的境地里面，才是我的幸福，是我的 spouse， 我的未婚妻。弟兄姊妹，只有在复活的里面，我们与主就开始相识，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就有所谓订婚的那个时期。 有那个事情，但是这个还不够，还不够。虽然他在朱棣面前也认识了复活了，在生命的里面也知道复活的大能，也能胜过那恶者，但是到了后来你就看见说他又在那里沉睡睡觉，但是心却是心在那里。他听见良人的声音，到了第五章里头，他又听见良人的声音，在门的外面手伸进来，哎呀，他里面受感动，但是他一时不能起来。他说我已经洗干净，我怎么再能起来呢？但是那个良人头上就留下那个墨雨，结果他也不得已，慢慢的他就起来，开了那个门，良人已经走了，他就出去。但是那一次出去的经历不同了，他碰到那些看守的人，他们把他打，剥掉他的衣服，叫他蒙羞辱。那个时候他对于他良人的心更迫切，他在那里呼喊做见证，我们不能仔细地说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与他受苦一同有份，不但是认识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在他受苦上有交通。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主，他为着我们的缘故，他受了许多的苦难，这是可惜吗？你远的光景。今天我们的主呼召我们，我们像约翰像保罗所说的，在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好叫耶稣的生也能显明在别人的身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要看见说不但是能舍己了，能进到复活的里面去了，并且能与主同心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能顾到那个小的妹妹，不再为自己着想，为着其他的人着想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到了第六章第八节的时候，第九节的时候，我们才看见说那是结婚。他说虽然有多少的妃嫔呢，但是我的完全人只有一个，就是皇后，皇后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，可以说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，就合而为一，不但在生命上合一，在意志上也合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与主的联合是从生命开始，一直到意志为止。因着生命上的联合，叫我们的意志有主的意志。主的意志是什么？我们的意志也是什么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与他的联合就是完全。这个就是雅各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巴不得今天晚上我们能听见新郎的声音。约翰听见新郎的声音，就甚喜乐。他说：“我的喜乐满足。”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听见有没有听见新郎的声音。如果我们也能听见新郎的声音，我们就甚喜乐，并且我们的喜乐也实在满足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。